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借着路加福音上面所记载的来认识你。我们求你来保守眷顾，让我们从这些记载当中来认定你的恩，也保守赐福，让我们借着路加福音，我们更能够心里知道你的引导。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讲到这个耶稣到了格拉森的境界，就是到了这一个在当中看到一个被群鬼所护的人，被群鬼所护的人。那在这里呢我们上次也提的哈，那我们基督徒从耶稣的身上要让我们看见哈，那看见讲到平静风和海的时候那时候耶稣斥责的狂风大浪，那风浪就止息了。然后呢，再来讲到耶稣斥责这个污鬼，污鬼就被赶出。所以这边都是讲到一个灵界来的一个在当中的一个征战。那我们基督徒我先提一下，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到跟灵界的征战里面呢我们都会很担心跟害怕好像这个征战我们会输掉，会输掉。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从圣经里面，耶稣要让我们看见一个要紧的事。那这是后来耶稣在这个圣经里面约翰福音跟门徒讲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都大，要记得这个事情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都大，这是耶稣后来让门徒知道的。所以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在灵界的征战上头，要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比一切都大，这个我们要先确定，知道吧？那圣灵如果在我们里面比一切都大的话，那表示什么？表示在这个征战上头，如果我们依靠圣灵的话，我们是不可能输的，知道吧？或者我们也要知道，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魔鬼基本上来讲是胜不了我们，胜不了我们。那但是胜不了我们，我们为什么又要在当中谨慎呢？所以我先翻一节给大家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六章我来读第十节跟十一节这里讲到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在圣经的新约的很后面新约很后面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以属灵气的这些恶魔在征战。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就能抵挡魔鬼的什么诡计。这个跟我们想，这边你就可以看到保罗没有讲到魔鬼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把我们毁灭，把我们灭亡，知道吧？魔鬼能够坐在我们身上的是什么诡计。就是说，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都大，所以呢他没有办法灭我们，或者对我们有一些的一些的好像让我们失丧。但有一个做东西他可以做，就是让我们惊恐担心害怕，这可以，知道吧？他会让我们惊恐，让我们担心，让我们害怕，让我们走错路，这样了解吗？这叫什么诡计。所以我们基督徒面对这个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自己生命要长大，知道吧？ 所以一个幼小的孩子就容易被骗，但是长大了，那么他就能够分辨，对不对？哦，能够知道什么是啊魔鬼的诡计。所以啊，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啊要了解。所以再回到路加福音来啊，外环境的这些不顺畅，很可能在耶稣的这件事情都是一个魔鬼的诡计，然后一个被污鬼所附的人来影响众人的心，也就是他的一个诡计。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一个格拉森的人呢就被这个魔鬼的诡计给捉弄了。所以他们虽然看到这个被鬼附的人清醒过来了，可是他们还是请耶稣怎样离开，因为他们啊中了魔鬼的诡计啊，不知道要依靠耶稣啊来胜得胜，反而在当中采取一个妥协的做法，妥协的做法。所以这个是我们啊在这世上所面对的。我们很希望人认识真神啊，然后依靠真神去抵挡魔鬼的诡计，可是世界上的人呢往往采取什么妥协的做法，妥协的做法，用一个妥协的方式，就要想说我可以把这事情摆平了就好，所以这就在世上啊我们所遭遇到的情境。好，所以啊我们讲到第二十二节之后，我再整理一下，就是一个本来是自然界的事，可是会发现背后有一个灵的力量。本来是一个人啊，他却被了鬼附，也是背后有一个啊污鬼的灵啊辖制了他。哦，那我们基督徒要怎样？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知道吧？哦，环境的难处啊，许多时候啊，在当中我们就要依靠神，依靠神啊来啊在当中能够刚强壮胆。哦，然后呢，也要靠着神知道说。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都大，所以不要被魔鬼给吓着了。好，那另外我跟大家交通的就是，世界上的人比较采取妥协的做法，妥协的做法，所以他们有很多东西都妥协的做法。那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认识真神，有主给我们同在。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从四十节开始来读完这一章。读完这一章，我先读四十节。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埃鲁来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靠着你。”
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伏在耶稣脚前，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安来，你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
接下来，当耶稣再回到加利利这边过来了以后呢，啊，他们啊，很多人都等他。那最要紧，人要等他，等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希望耶稣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这当中就提到两个事情，一个是患血漏的女人，患血漏的女人，一个是一个独生女儿快要死的。那么呢，海鲁来见耶稣，要耶稣去救他的女儿。那患血漏的妇人呢，这是两件事。这里是讲到两个要紧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在世上所面对的艰难，一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难处。血漏的妇人他的难处是什么？就是按照以色列人的律法的条例的话，如果一个人的血漏不能停止的话，他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那不洁净的人呢的麻烦是什么？他所坐过的位置别人不能碰，他所躺过的床别人不能碰，是吧？所以他的衣物呢别人都不能碰，因为谁碰到谁就不洁净。所以他变成要跟他可以跟人生活在一起，可是怎样可以生活在一起，可是却是被隔离的。他要被隔离，因为他自己不洁净，那会使别人不洁净。上帝在律法的规定里面呢，给女人一个约束，就是说当月事来的时候，就是属于血漏的情形，所以他们会不洁净，可是他一段时间就好了，就好了。可是这个女人却不能好，所以表示他一直受这个样的困难在他身上。那这个部分呢，他靠着他手上所有的资源去找人医他。圣经说花尽了一切养生的，没有人能够医好他。所以圣经在这里如果只从疾病的目的上来看的话，就是说从字面上我们可以想到说，一个人患了一种疾病，这个疾病呢不是他人在那里受苦而已，而是呢他跟人之间是自动被隔离的，知道吧？因为他要自动隔离他跟人的关系，免得他使别人不洁净。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苦非常苦，但是他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很特别他会使人不洁净，可是他却去摸耶稣。
这血漏不是白血病，
不是白血病，就是一个血没有办法止住的。那对这个当时代的人来讲，他就是一直不洁净。那不洁净呢除了你使别人不洁净以外，还有一个难处，就是所有的献祭可以吃的东西他不能吃。比如说去献祭，然后有些可以带回家吃，他就不能吃，就他不能分享那个祭物。所以你看他不仅把自己要被从人群中隔离，对不对？跟上帝的关系也怎样就是象征性的被隔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那大麻风是看得见的，血漏是看不见的。大麻风是看得见的病，那血漏是看不见的病。然后一直捆绑他，所以他最后呢只能向耶稣伸出一个手。这个手当他去抓任何人的时候，别人都会不洁净，但是当他去抓耶稣的时候呢却从耶稣那里得着什么？得着医治。所以耶稣呢他以为他只要做这个事就好，但是耶稣却不让他在隐藏当中，耶稣却能够让他在众人当中被显出来。然后所以因着他能够在众人当中被显出来他也告诉耶稣，他觉得只要摸他就会好，所以耶稣就跟他讲，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好，所以血漏的妇人是让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做一些思考， 就是隐藏在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个捆绑，知道吧？一个捆绑，不能得释放的捆绑，哦，让我们总觉得自己在一个关系里面，啊，在那个关系里面，总是呢，总是在当中是被拒绝、被隔离，哦，然后当我们伸手去想要去抓这个关系、恢复这个关系，好像别人都被我们给怎样拖下水，知道吧？哦，类似这样的情境，这样了解吗？哦，我再讲一次，血肉其实就是讲到一个人的跟他周边人的关系，知道吧？然后这是里面的捆绑，里面的问题，不像大麻风是显在外头的。然后他知道自己有难处，自己有问题，但是解决不了。他也想尽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还是找不到帮助。但是当他只要他伸出手去碰别人、去抓别人的时候，别人就怎样？就受他的干扰，或者变成一个什么不洁净的人。所以这边就讲到人的心灵上的一个痛苦，知道吧？他靠自己，他也愿意付代价，想要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却没有办法解决。他想要在当中找到帮助，可是他不能伸手，因为一伸手，好像别人就被他拖下水。所以这就是人的一个困境，啊，从人来看的话，就是没有救的困境，知道吧？你想改善跟人的关系，想改善在跟人的相处，想让自己成为一个猛虎的人，或者是跟别人使人猛虎的人，可是都没有办法。那这样怎么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只有向耶稣伸出手来，知道吧？请耶稣来救他。所以当主的能力临到他，那么呢，他就得了医治，他就不必再找方法了，他就不必再找人了，因为耶稣已经使他成为一个洁净的人。所以这是一个讲到人的，耶稣用这一段话来告诉我们有一种捆绑跟前面那个鬼的捆绑不一样，知道吧？鬼的捆绑是大家把他隔离，对不对？让他住到魂灵里去。这个人呢，却是没有办法，他要自己隔离自己，要不然他就会使别人这个不洁净。好，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借着信他的话，这人因着愿意信他，与他连结的时候，那么呢，从耶稣来的医治的能力呢，就把我们从那个困境中释放出来。重要的是你要跟耶稣连结，知道吧？再来，这时候管会堂的女儿这件事情呢，因为这样子的时间的经历程呢，有人就跟他讲：“你的女儿死了，你的女儿死了。”那么这一段话里面就要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最主要是讲这一个，因为你既然告诉了耶稣，你就要怎样相信到底，知道吗？相信到底。所以耶稣就跟这一个管会堂讲，你不要怕，你不要怕，死对人来讲的话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对不对？已经死了没有希望。那耶稣说，即便从人看没有希望，还是不要怕，还是不要怕。所以他就带了彼得、约翰、雅各跟他的父母进到里头。那众人在那里哀哭，因为一个十二岁的女儿正要进入一个青春期就过世了，是一个让人痛苦的事。然后耶稣就讲，这个人没有死，他只是睡着，就把他叫醒就好。所以人就觉得就觉得耶稣怎么在这个时候讲这个话所以让人就很不高兴，就会嗤笑他，明明已经死了，你怎么进来说没有死，对不对？那耶稣就拉他的手，然后就吩咐他起来，然后他灵魂就回来了。55节很有意思，这是一个 圣经里面的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啊在当中在那边等，知道吧？等耶稣来，使他可以再度的回来啊，活起来。所以灵魂没有走啊，就然后耶稣就吩咐他起来啊，他就起来了。好，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另外一个耶稣所做的事，所做的事，这一段这个事呢，跟前面不一样。前面是这个女人自己去找耶稣，去抓住耶稣。这个是讲到我们为人祷告，为人代求，知道吧？为人祷告，为人代求。啊，即便从环境中我们看到已经是没有希望了，知道吗？但我们仍然要继续的相信。所以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知道吧？因为从人看没有希望，可是我们却要继续的相信，相信到耶稣的作为显示出来，知道吧？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啊，我们在第一章讲的眷顾的日子，眷顾的日子啊，第一章24节啊，以利沙伯本来是不怀孕的，不会生的，对不对？所以他啊，等到神使他怀孕5个月的时候，他说啊，神眷顾我啊，主在眷顾我的日子啊，把我人间的羞耻怎样除掉，知道吗？所以我们人活在世上呢，啊，这叫眷顾的日子。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人祷告，啊，为人祷告，我们都在等一个日子，啊，等这个眷顾的日子，知道吧？啊，即便从人看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即便从人看已经是结局的，知道吧？啊，但是呢，上帝没有眷顾，都还不是结局。啊，上帝还没有眷顾，要记得。上帝没有眷顾之前，啊，结局还没有到，知道吗？哦，仍然要等到神眷顾的日子，哦，神眷顾的日子，哦，所以，啊，这就是神眷顾的日子。所以我们在复习，啊，前面讲的，哦，这个彼得前书，啊，第二章，第二章，啊，11节、12节，哦，彼得前书第二章11节、12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鉴察或做眷顾，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在世上呢，祷告我们是在等眷顾的日子。我希望大家知道眷顾的日子，啊，甚至要等到死之后，知道吗？哦，我们常常人常常用死来做一个定论，对不对？好像死了就没有机会了，没有办法了，但不进来，知道吗？哦，因为上帝的作为的日子才是眷顾的日子，才是那一个啊显明的日子，知道吧？哦，所以还不到眷顾的日子还不能说，了解吗？哦，还不能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所以这边呢告诉我们啊，我们就是要在信仰的路上一直走，哦，啊，甚至走过人认为没有希望的，就是死亡的，哦，但我们仍然在等候神眷顾的日子。哦，好，所以今天一开始讲的血肉的妇人跟埃鲁的女儿复活呢，这边讲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要去经历的。信心其中一个经历的是，当我们心出信心的时候，神就使他痊愈，这是一种经历，对不对？另外一种是我们可能觉得祷告的等候的，那最后好像已经结束了，因为这个女儿怎样死了，但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因为耶稣会叫他起来，所以这里要讲的就是眷顾的日子，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把他交给神主的时候，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在世上会碰到一些当下难以解释的事，知道吧？所以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母堂有个姐妹，然后是原来我们社亲的， 那后来就在比较少来社亲。那他在前两天在这个文兴路跟自强南路口，哦，等红灯的时候，然后就被那个一部修理车一撞，应该修理车吧，哦，然后呢，啊，那个就是他，啊，那个姐妹，啊，然后他就送到东眼不行，就转长庚，啊，那最后没有办法，就不再急救了，啊，所以隔天就离开了。那我们碰到这种事，我们就会思想为什么？为什么？对不对？因为人总想知道为什么。那啊，我们基督徒看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啊，因为我们人解释事情都是比较常用的方式，是因为所以，用因果来相对，但是因跟果，我们不一定知道因。然后我们看到的也不一定是果，知道吧？所以我们不太能够解释这个事。第二个，我们也不能从结果就去论断定论什么，好，这个我们也很难，因为啊，每一个人的结果呢，人要为自己的结果负责，是他要有自己的主见做出决定的时候，他才要为自己的结果怎样负责。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这事也不是他做主权的，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啊，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事，然后不幸的事已经发生了，那我们就要相信神眷顾的日子。我们要相信，如果他是属神的人，终有神眷顾的日子啊，神会在当中啊来使啊还活在世上的人去经历上帝神的眷顾，这样了解吗？然后要等多久我不知道，然后这个哀伤艰难要怎样我也不晓得，但是这是一个历程，一个历程啊，来啊，非常不容易走的历程，因为你的女儿已经死了，对不对？非常不容易走的历程，人啊留下来的是惊恐担心害怕，但上帝什么时候眷顾，那我们就在当中啊，继续仰望他。好，所以这些都是耶稣用这个来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基督里有什么？有平安。那我们的平安是什么？因为我们相信神眷顾我们，眷顾我们，所以我们不用世上的结局来做我们人生的定论，这样了解吗？不要用世上的结局做人生的定论，知道吗？好，在这两个，知道这边有没有问题？
可以请问一下，那为什么耶稣一定要让这个女人的原因显明出来？他为什么要把女人找出来？
因为这在这边的话，在这边的话啊，咳咳，耶稣要让这个女人知道，只能知道啊，她的伸出来的信心的手啊。是一个要紧的事，因为这样子才能够使身边的人啊，身边的人啊，能够去看见啊这个要紧的事。但是下面那一件事情，耶稣就不要他们说了。为什么？因为下面那一件事情，我刚才没有讲，下面那一件事情，人都会一直把目光放在死而复活，那不是耶稣的本意，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们都很希望死人复活，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死可以复活的当下可以复活，就很辛苦了。前面跟后面这两个事情基本上来讲不太一样的。一个是当事人你向耶稣伸出信心的手，那耶稣可以使你得释放得医治，知道吧？那后面那个不是哦，如果你把后面那个当成普遍性可以做的话，我就说了，那就很辛苦了，因为我也看过真的在这当中受伤害的人，很多年前有个姐妹，她的父亲，因为她母亲先走，后来她父亲就一直忧郁嘛， 那你知道忧郁的人最后就会先采取一个啊自残嘛，啊就自己结束生命。那对这女儿来讲就很难过了，对不对？所以她就一直相信，借着祷告，她父亲会怎样，会活过来。那这样就很辛苦了。我讲的辛苦是怎样？她就一直没有办法接受父亲不能复活。她会觉得一定是她祷告不够，对不对？所以她就一直进食，一直进食。而你想，你在旁边怎么办？所以我说艰难在这里，这样了解吗？那后来几年以后又碰到一件事情，也是类似的事，是一个传道人，他就说就跟那个家属讲说，你们不要怕，他一定会复活的。哇，这个话一讲，你怎么办？你要说不会，那人家就说就是你信心不够，所以不会，对不对？那你要说会，你又说不出口，那你怎么办？所以就变成在当中就对家属处理后事造成很大的冲突，因为一边认为是基督徒的应该相信什么传道人，对不对？那一边 不是基督徒的就认为怎样，你们基督徒信的根本是怎样，对。然后最后呢，所以变成家族在怎样，在那边互动嘛。那你们也知道结果一定不会起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就造成很大的伤害，这样了解。所以刚才这里耶稣提的，记得这两个不一样，一个是你是当事人，你向耶稣伸出信心的手，耶稣会让你得释放，得看见，知道吧？你可以安然，即便你是疾病，你也觉得你可以安然走，知道吧？要不医治你，要不你就安然的跟着主走都可以。但是后面那个耶稣就说你不要告诉人，其实那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些事情只是要我，所以我的解经是让你们知道，我们就是等候那个坚固的日子，知道吗？这样了解。
不是我们要怎么祷告？我们当然是就是希望他得医治嘛。
对。我们还是这样祷告，还是这样祷告。但是他如果最后没有医治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上帝眷顾，这才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我们仍然要相信神有眷顾，只是眷顾的时候还没有显明。
这个眷顾有可能不是在，比如说是为了那个得医治的，不是为了在那个病人本身的身上，也许是在他的家属。
所以对病人本身来讲，他有上帝的安排，但是对病人的家属也有上帝的安排。但是病人的家属，如果我们一直相信上帝的眷顾，我们可能日后我们会去经历这个眷顾。
那我们是不是祷告的时候要摆在说，得不得医治，就是上主你的旨意，主要是安慰生病的他们的家属能够得安慰吗？
没有，我们祷告，这样我通常还是希望我们就祷告他，为他得医治祷告。但是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谨慎一点。如果我们知道他可以得医治，我们才很坚定的讲他可以。如果我们没有那么明确的，我们就不要很坚定的讲。我们只是讲我们可以为他继续的祷告仰望神。这样可以吗？
对不起，哥，我就在想说，旁边的人啊，不信的人，他会不会就觉得说你们好阿 Q 哦？你们因为求的东西没有得到，假设
啊，
就是求医治没有得到，所以你们就说啊，那个生前看不到啊，不一定显现啊，眷顾都在我们看不到。
有可能。
对啊，那这个就不是就是信跟不信变得就好像一刀就划开了，因为不信的人就觉得你们说这一套，因为也无法验证啊。就用人去想，就会觉得你们很阿 Q 啊。
对，当下不能见证， 所以我刚才有讲，当下很多时候不能见证，等一等见过的日子。所以我刚才引彼得前书就是讲，人一定会嘲笑我们或讥笑我们，可是我们只能等到眷顾的日子。眷顾的日子，那眷顾的日子什么时候显明？也是当事人讲，我们不能替他说。好、哦，这才是难的地方，因为当事人不讲，就是我们自己的解释，对不对？那当事人自己走过这个以后，他知道上帝怎么眷顾他，那这个时候他可以做见证。
我是觉得说，这种就是像因为大家对基督徒，就是非信徒跟基督徒会有个，他们如果说他们会期待，比如他们信别的宗教，他们会觉得说，他们去求他们的神，然后求的没什么，就是还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如果我们帮他祷告，他会反而期待说我们这边有神迹。可是那我就觉得说，我们就是真的是。祷告的那个用词就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说，然后结果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我跟信原来就没什么差别，就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求主保守我们的口舌啊，保守意念。所以这边我跟你们交通这个啊，就是记得我们如果是当事人，我们就向主伸出信心的手。但是如果我们是为人祷告，记得啊，跟我们生命连结的人，我们为他祷告，为他祈求，我们总是把这个交给神，不要怕，只要信，因为神什么时候眷顾我们不知道，神自有他眷顾的日子，眷顾的日子。那有些时候要等好一阵子，有些时候要等很久啊。我碰到有一个师母哈。他先生是非常有名的人，非常有名的人啊，你们可能有人认识他，韩伟，不知道，韩伟是那个当时这个阳明大学的校长，对不对？哦，然后他的辈分就像他的年纪就像范大脸那一代的，大我大概个十岁左右。然后他们那一代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忠心爱主然后侍奉的基督徒，又是医生 又是大学校长，然后又忠心的摆上，然后后来得脑癌嘛，脑癌以后，然后那时候整个国语礼拜堂啊，弟兄姐妹就发动为他进食祷告。那时候我碰到范大宁去美国，然后他就为这件事情进食祷告。那是1980几年的时候，30多年前。然后范大宁讲一句话，我一直放在心上。他说：“如果韩长老这一次上帝不医治的话，我看我的生命都要灵命都要受影响。”这其实说他在表达那一种。迫切希望他 得医治的心，但后来没有医治了。然后隔了10年以后，我碰到韩师母太太，他只能他见证这个事，知道吧？他就说当时没有医治的时候，其实他是蛮沮丧的。他觉得上帝啊，那么多人为他祷告，大家都这样忠心的。进食为他进食摆上这样祷，为什么你不医治他？那你不医治他这样好吗？他如果活着又可以为你服侍的，所以他一直走不出那一种很强烈的负面情绪。然后一直到大概我忘记大概10年之后，我碰到他左右，他就开始讲，他走出来了，走出来，他就讲上帝为什么眷顾他。就是他发现这件事之后，上帝让他碰到很多需要这样安慰的人，很多需要这样安慰的人，就是说你真的很用心跟上帝祷告了，然后上帝就是没有成就，那你就在那个伤害里面，他就碰到很多这样的人，然后他就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他走过，他也是这个伤害，所以 别人就可以在他的跟他的同理扶持陪伴之下走过那个痛，这样了解吧，这叫眷顾的日子。眷顾的日子就是说我们很难知道为什么，但是后面只能信得过上帝说你，我让你知道将来你会知道，但不是现在，你现在会很痛苦，但你不知道将来为什么会让你现在这么痛苦。所以后来这就是保罗讲，我们为基督多受苦难，就是为了让我们去经历一种安慰，使我们去安慰同受苦难的人。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一个器皿被拣选去走这个路，这样我们能够尽量去帮助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在同样的困境里面，这样了解。好，所以这就是埃鲁女儿的这一段话，我跟弟兄姐妹交通就是我们从人看当下我们难以解释，像那个车祸的事难以解释，那我们只能让时间走，看神怎么样借着所遭遇的事让他的眷顾临到我们。
不是，我们这边也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大概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是，
就我太太生病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就是我太太的朋友都是基督徒，每次到我家就帮我老婆祷告，然后就定个医治，然后就因为太多人这样讲了，所以我那时候也说，我老婆应该没问题尤其说医生说这种开刀风险5%而已，我10%这样很低，所以我都那时候我也就蛮相信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可是一开出来以后就是在不好的10%上面当时给我弟兄就赶快受洗，叫我一定要信，那一定可以医治。可是我心里面就知道说，医生因为跟我讲说他会做，他没机会，所以我在很挣扎那我以这样走过来呢的心要就是刚刚那姐妹所讲的一个是神的眷顾，一个是带你回天家，一个就是真的病的医治，那这个都是一切都是上帝的手。我也花了一点时间去调整我的心态，然后这样走出来。那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人想要的，一个是神的安排。那通常我们都是人想要的，会加注于在这因果世界上。
谢谢谢谢的分享记得路我们不能替别人走但我们只能用心情去陪伴这才是要紧的那上帝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情去陪伴，一个很要紧的是常常我们要有那个心，那有那个心我们就要有那个什么经历所以有些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些经历的时候，我们换个角度看就会帮助我们说，上帝啊，你让我成为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器皿，去帮助将来有需要的人那很辛苦，那求主帮助我所以我希望这段话记得，主说你不要告诉人记得人总是想要后面那个好结果但耶稣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在我们要信得过他信得过上帝眷顾的日子好，那信得过上帝的眷顾的日子，记得它很像一个妇女生产的过程，知道吧等到她生出孩子以后，她就把痛苦忘了，知道吗那有些时候我们在等那个日子等那个过程。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九章呢我们要从第一节呢来读到第36节，36节，好。
耶稣叫起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
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舅舅在那里，也从那里起。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
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分封的王西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一个先知又活了。西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见他。”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快快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
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逃往四面小边。”借宿找食，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有五千。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地坐下，每排大约五十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
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柱擘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篮子。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
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我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还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站在这里，有人在每一场死会前已看见神的国。”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和约翰两个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答对，既清醒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两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或者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我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不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疼他。”
声音去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有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
好，我们先读到这边。那么第九章开始呢？当耶稣前面讲的道，然后也做给门徒看之后，接下来就让门徒实际的去经历。那么首先叫门徒经历的是什么呢？就给他们有一个能力，可以有权柄制服鬼，医治各样的病。 所以这是一开始耶稣给他们的，让他们有一个权柄跟能力，然后呢让他们可以能够在当中制服一切被鬼附的人，然后把各样的病医治好，然后呢去宣传神的国，然后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你都不要预备，知道吧，不要预备拐杖，口袋不要带食物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带太多的行囊，知道吗，很简单就好，很简单就好就是你不要担心，你不要 担心说你的供应担心说会怎样你到哪一个地方然后那边有一个家接待你，你就住那一个家，知道吧，也不要换，也不要换，然后呢离开那边就从那边起来，如果你到一个城都没有人接待你，那你怎么办，你就没办法留，对不对，没办法留，你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就是把脚上的人手敲一敲，知道吧我们现在但很难有这个机会，因为我们的马路蛮干净的脚不太会沾泥土然后呢见证他们的一个错这样就可以，所以门徒就出去做这件事。所以一到六节是耶稣先给门徒去经历第一个阶段的给他们的一个训练，也是第一个阶段去传神国的道。所以早期门徒出去讲的话就很简单，神的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就讲这件事，要他们把心预备好。所以后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一些人听见耶稣的事却没有受洗，很可能就是听见门徒出去传的这些事，因为他们只知道从门徒身上他们可以看到门徒有能力有权柄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就信了这个话，信了门徒所传的就是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那这边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学习，就是我们听从耶稣的话去做的时候不要担心，知道吗，不要担心，耶稣要我们去做我们就去做，不要担心说我们走路会不会肚子饿先预备食物，对不对然后衣服要不要带两件呢一件预备着也不用担心你就去然后到哪一家的时候你就人家接待你你就住不要说换一家那么哪一家住要接待你比较好，耶稣也不要我们换，知道吗，你就住那里，那没有要接待你，你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这是他们以色列人的习惯，就是说我跟你们是没关系的没关系，就胡混你们领受不到你们自己到底后果如何自己负责，这样知道你们不接待我那后果如何呢，你们自己怎样负责。所以这是第一个门徒第一个开始去做的事情，那这个还不是耶稣要的，知道吧，因为后面还有要学习的，这只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门徒先出去去经历到耶稣给他们的权柄跟能力。所以这边呢首先的是经主要是让门徒去经历主所给他们的权柄跟能力。好，那接下来耶稣当他们回来之后，耶稣就要开始给他们更深一层的好，这边就讲到环境七到九节就是他们所面对的环境，所面对的环境是什么，所面对的环境是希律王希律王跟他一伙的人呢对使徒们开始有个敌意，知道吧因为希律王是一个罗马政府当时在管这些地方的时候，一个是用总督有实际的军队等等权力，一个就是找这个王给他们做王，最主要就是在宗教上管理他们以这个为主。所以呢昏昏的王希律呢，他其实听见耶稣所做的事他就犹疑不定，就是他拿不定主意，到底要采取行动还不采取行动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罗马政府要他管理这个地方的信仰，对不对， 但是耶稣现在呢，等于是 不在他的掌控之下，哦，这些祭司长文士都在叙利王的什么掌控底下，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哦，当时的大祭司他把他换掉，知道吧？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些人在他的掌控底下。那是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又能够行神迹，又能够医病赶鬼，对不对？所以耶稣的这一个，从人看就是说，耶稣这一个党的人呢是怎样？是没有在虚力的什么控制底下，这样了解吧？所以他犹豫不定，就是说他到底是要采取什么样的作为，哦，因为如果耶稣 这些他掌控不住的话，罗马皇帝就会把他怎样换掉，对不对？那他就好处 就没了。所以叙利王先杀了这个以利亚，知道吧？因为以利亚挑战他，知道吗？以利亚说，因为叙利王，把他太太，兄弟的妻子给抢了嘛，哦，所以以利亚就啊，在约翰，对不起，约翰就说你这样做是错的，所以他就把约翰给杀头了嘛，哦，所以呢，他不要约翰来破坏他，哦，破坏他在信仰上的那个位置，知道吧？哦，因为他想要抓住这个位置。那现在耶稣派了十二个门徒出去，造成这么大的风动，他怎么办？哦，所以啊，他就在想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他第九节想，我就想要见他，哦，即使希律王已经开始思考怎么样来对付耶稣，知道吗？好，那么当门徒回来，那耶稣也知道所面对的处境，所以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第十节，到了伯赛大，暗暗就是不让人家知道到那里。可是众人一知道耶稣的消息，又跟着去了。你知道，希律王已经很在意了，对不对？哦，然后你的声势又越来越什么，浩大。好了，那也没办法，耶稣就跟他们讲道。重要的是先讲道，再医治他们。那么一接待他们了以后，一下子整个时间就过去了，因为你又讲道，讲完道又医治需要医的人，对不对？那大家又不走，所以已经到太阳要 下山了。那十二个门徒来就跟耶稣讲，这些人还在这里不行了，你一定要让他们找四面的村庄，然后看可以住宿的地方，对不对？因为在野地也不能住宿啊，啊，找吃的。好，十三节就是耶稣借这个机会要教他们，就你们给他们吃吧，这个是重点。重点前面是去医治赶鬼行异能，现在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把福音传给人，那么有一个重点是给他们吃，给他们吃。好，那你到底吃什么？吃什么？那后面我们就会知道，原来就是吃神的道。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我们要把神的话告诉人，让人可以领受，可以领受。那门徒说给他们吃，那这时候门徒来跟耶稣讲的是，现在是吃饭的时间，他们没东西吃啊，对不对？所以门徒都以为是食物，知道吧？以为是食物。那耶稣用这个神迹要让他们去经历，哦，那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那门徒就马上讲一件事情。这事情是什么？他说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记得五个饼不是大的饼，哦，是五个 小小的饼，知道吧？哦，有一个孩子身上带的五个小小的饼，还有两条这个鱼干，知道吧？哦，因为以前的人不想，有人说鱼带在身上，如果你想想看，你用想象一条鱼给你带身上会发生什么后果，哦，臭掉，要不然苍蝇跟着你跑，知道吧？所以他们不是，他们那个鱼是用盐巴腌去烤的，哦，所以你是干的，所以你可以带在身上，哦，带在身上，哦，好。然后他们说这个只够一个人吃啊，他们如果不去找东西吃那怎么行？好，耶稣这时候就开始给他们看，你叫他们一排一排坐下，然后他们就一排一排坐下，哦，五十个人左右一排，所以五千个人就坐了多少？一百排，哦，然后只有男丁，哦，还有 妇人小孩，然后呢他就祝福，然后就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很奇特，东西就变多了，然后他们就吃，吃饱了以后耶稣说把零碎收拾，就十二个篮子，十二个篮子，所以我们也不知道那一个篮子多大，就装了什么十二个篮子。好，耶稣用这一段比喻呢，在这里在这里呢，要呼应前面的，前面的跟呼应后面的，前面的是耶稣就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然后医治他们，那医治是要能力跟权柄，耶稣前面给他们，后面就是要他们讲神国的道，神的道，神国的道很特别，就是你面对需要量是很大的，那你有多少？你只有五个饼两条鱼，知道吧？从人看是你有的是什么？很少，对不对？需要量很大，你有的是很少。但是很奇特的是，你就叫他们坐下来，意思就是让他们预备心领受，知道吗？只要他们预备心领受的话，你有的虽然少，其实却够他们每一个都吃饱，而且呢你还可以剩多少？十二个篮子，十二个篮子意思就是你还会有很多的很丰富的更丰盛的恩典在那里。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在当中去门徒开始经历一个奇特的权柄跟能力是让你当下看到那个恩典，对不对？看到那个上帝的作为。可是呢，食物不一样，食物不一样，你可以满足人的需要，满足人的需要。所以当我们把神的话告诉人，是满足人里面的那个需要，让他可以继续存活，继续 有力量有生命力，可以在世上继续活着，知道吗？那我们有的呢，我们有的很少，但是虽然我们有的很少，我们只要注谢的，然后呢勇敢的分给他们就好。所以讲上帝的话是这样不是你要对那个话负责，知道吧？是上帝对上帝自己的话怎样负责所以神的话是带能力的，了解吗所以我们把上帝的话讲给人，讲给人，但重要的是按着他们的需要给好。所以这个 五千人吃饱的事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都有一个使命跟使徒们一样，就给他们吃，给他们吃。好，那应用呢，就是比如说你如果身边有一些人，上帝把他摆在你身边，那你就可以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祷告说上帝啊，你要对他们说什么才能够使他们生命得供应，要讲什么话使他们生命得供应那我们要为他们祷告那我们为他们祈求，那么为他们祝福，知道吧祝福你先为他们祝福，然后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那上帝把话给你，你就可以使他们生命得长，得长。好，所以这里呢我也常跟做父母的讲这一个观念你碰到你的孩子呢我们一般人做父母的第一个想要讲的都讲道理最我们最常的思考，我要怎么跟他讲道理，然后他才怎样，他会被我说服，然后听得懂我的道理，对不对那我不是说讲道理不好了，是他想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可以怎样讲道理，知道吗？如果他不想跟你讲道理呢，你跟他讲没有什么用，知道吗然后呢他如果还是执着在他的道理，不听你的道理，你的道理还是怎样，还是没有用，没有用。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跟下一代，有些时候孩子大了以后或者他受了一些想法等等的时候其实这段话拿来应用，就是你先为他祷告，然后为他祝福，然后求主把那个话给你，他要对他说什么这样了解吗？说祝福的话也好，说 说鼓励的话也好，说一些让他能够觉得得着安慰的话也好，知道吧？甚至劝勉的话都可以，但记得这个是先祷告，先为他祝福，然后看上帝给你什么话。所以这个是主告诉门徒，你们给他们吃，记得是他们要能够，他们需要，他们想吃的，他才吃得进去。这样理解了解哈？如果他们现在不想吃，你要硬塞给他，他就怎样？不吃。好，所以许多父母啊，我们比较做父母的比较急，然后我们跟孩子讲了很多话啊，他们不会想听的，尤其青少年之后，那怎么办？记得为他们祷告，还有一个为他们祝福，那求主把话给我，我们再讲。我们身边的同事，我们所面对的人也是一样，知道吧？也是一样。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做。有需要就这样做。比如说，你如果跟一个同事之间产生一些这个冲突等等，你要怎么面对这个同事？你也可以同样的方式，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然后求主把话给你，话给你，当说的话给你，那你再去面对他。这是要操练的。好，那接下来耶稣继续给他们开始帮助他们，因为接下来门徒要进到下一个阶段了。18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自己祷告就是耶稣自己单独祷告，单独祷告完了以后，他就问门徒一个事情，问门徒一个事情啊，众人说我是谁？好，所以这边开始告诉我们一件要紧的事，如果我们要成为别人属灵生命的供应的话，我们要把食物属灵的粮给别人吃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是谁，是我认为耶稣是谁，耶稣跟我的关系是什么，这是要紧的，跟我的关系。好，所以耶稣先问他们，众人说我是谁？那这个门徒就回答， 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 还有人说是古代的某一个先知啊，这只是一个说辞，就人对耶稣的认定还是人，知道吧？还是人，只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一个像先知一样的人。但是耶稣就问你们说我是谁，所以这边就讲啊，我们要知道说到底耶稣是谁。那彼得就回答，你就是基督，神立的那个基督。好，基督呢，基督的意思以色列人知道，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对不对？差遣他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对不对？那么是他知道基督就是救主，你就是上帝所立的那一个救主，知道吗？要来拯救我们的。好了，耶稣就说你不要把这事告诉人，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救主这件事情要等他把救恩做完，知道吧？所以要等他受苦、被弃绝、被杀、复活，这样子他才是什么？完成他的拯救，完成他的拯救。所以耶稣说这个事先不要告诉人，因为他还没有完成他的拯救。所以耶稣是救主，但是他却要受许多的苦，被弃绝、被杀，第三日什么？复活。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对门徒是要紧，对我们基督徒也是要紧，非常要紧的事，就是人只要受许多的苦，被弃绝、被杀，第三日复活。好，这一节的目的在讲什么？在讲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道路，知道吗？属灵的道路，属灵的道路我们来看一节我们看一节。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8章。 29节到30节，29节30节哈，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边讲的要紧的事，就是上帝啊，已经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然后时候到的时候，就把我们招出来，叫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对不对？然后从他那里得神儿子的生命，是不是？然后效法神的儿子，然后呢，最后我们可以得什么？得荣耀。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神招我们，神又让我们可以被称为义，神又把他儿子的生命给我们，对不对？那将来我们要得荣耀，中间就差一个，我们现在要怎样？效法耶稣，这样知道吧？所以基督徒在世上做什么？就效法耶稣，效法耶稣。好，所以一个基督徒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是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然后呢，我们就效法他，就效法他，意思就是跟着他走，知道吧？因为你要效法他，意思就跟他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讲的，若有人要跟从我，所以效法耶稣的意思就是跟着耶稣走，羊跟着牧羊人走，耶稣怎么样我们就怎样。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弃绝，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路，这个路呢是不被一些人所喜欢的路，知道吗？是一个为了成就上帝旨意要受苦的路。我们为了成就上帝的旨意，我们却要在当中怎样啊？承受一些难处，承受一些难处。所以呢，这个路虽然我们承受这些难处，但是最后我们要复活。所以我们在走这一条路径，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我们就效法他，然后他走什么样的路，其实我们的心也是走类似的路，走类似的路。好，所以这一条路是我们基督徒在当中要思想的，这个就是十字架的路。所以23节，耶稣对众人讲，如果我们要跟从他，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舍己。背十字架的意思跟舍己是 相平等的，知道吧？有人讲说背十字架是什么？背十字架其实就是舍己，就是舍己啊。所以啊，就是你把你舍己，然后呢，你背着上帝要你走的啊，所以你要走神给你走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你要走这样，十字架是一个死的路，往死的方向走的路，对不对？那你要往死的方向走的路，但人不肯啊。那不肯你怎么肯？这个叫舍己。舍己就是你的本意是不肯，可是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这样，所以你愿意把自己放下来，这个才是舍己。我再讲一次，你的本意是不可，但是因为上帝要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把自己怎样放下来，这个才是什么舍己。那前面我们讲过许多的事情，我们本意是不可，比如耶稣跟彼得讲下网打鱼，对不对？彼得本意是不可，彼得说现在打不到鱼啊，但是呢，你既然说的，我就怎样照你的话做，这个叫舍己。我们的本意不肯，但上帝这样说了，这样说了，其实信心的路往往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本意是不肯的，因为要付一个代价，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后果会如何，所以耶稣讲，如果我们要跟从他，那么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记得要舍己。所以我刚才提的，一个基督徒信呢，我们讲信耶稣，那得永生 那么信以后其实要得永生呢，它是一条道路，知道吧？好，得永生是一条去走那个道路，走那个道路，我们是跟着主去走那个道路。然后呢，重要的是不是我们自己走，知道吗？如果我们要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记得这边讲不是我们自己走，是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主跟我们一起走，主耶稣跟我们一起走，知道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叫与主同行。我们信心的路是这样，如果你自己一个人走不叫信心的路，你是跟着耶稣走才叫信心的路，知道吗？因为耶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跟什么成终的。我再讲一次，如果你觉得说我很有信心你一个人走，那不是信心的路，知道吗？那是你自信的路，自己自信，我很有自信，对不对？所以我一个人自己走，这叫自信的路，知道吧？我们讲信心的路不是，我们讲信心的路是我跟耶稣一起走，耶稣跟我一起走，这才叫是我们讲的信心的路。因为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跟什么成终，所以他跟我们一起走。所以十字架的路不是一个人走的路，是跟耶稣一同走的路，一同走的路。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如果你们要给他们吃，你们就要，我们就要跟耶稣在一起，我们就要跟耶稣在一起，我们就要愿意走这一条路。有一条路是跟着耶稣走的路，这条路是上帝在我们心中定下来的旨意的路，那我们就走这条路。所以有些人呢，可能很顺畅，感谢主，有些人不顺畅，知道吧？那不要比较，知道吗？因为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走的路不一样，所以不是用来比的，不是说啊，上帝你怎么对他这样，对我这样，不是这样。我们在社亲里面带弟兄姐妹，最容易碰到这个问题。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上帝不公平，我说为什么？我跟他一起来社亲的，你看他现在怎样？这人会觉得怎样？就觉得说，上帝，你有你对他这样，你也应该怎样对我这样？但不是这样，知道吗？不是这样。即便是同一个家庭的两个孩子，都不会一样，知道吗？所以我们不是跟人比，知道吗？要记得的，要注意在这边我们要知道的是，若有人当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记得是跟耶稣同行的。还有一个是天天背起，意思就是说怎样，就那个十字架不要离开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艰难的地方。你可以背一次两次，但是呢然后要天天背，这个就怎样，艰难的，知道吗？这是蛮艰难的。其实所以我才跟大家讲，不要想我可以背得起，知道吗？要不然你想一想就很艰难，知道吗？其实有些时候你要去想那个你所遭遇到的事情，你要多想一点，会觉得你很难天天背，很难天天背，因为我们人总是有好像使不上力，或者觉得力气用尽的时候，知道吧？了解吧？所以有些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记得啊，我在说跟大家交通这个，你如果我们总是回到一个思念，那个思念是主跟我们同在，主跟我们同在。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思念也要我们记得的，是主说你喂养我的羊，就我们在帮谁做？帮主做，不要忘记这个观念，知道吗？要不然我们会怎样？我们觉得我们在帮自己做，我们在为自己做，我们在那边努力，我们最后会力气用尽，知道吗？然后我们会开始不满，开始不满，我们开始会有上帝啊，这个日子还要等多久？ 会这样，我们都会软弱嘛，对不对？都会艰难嘛。那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能够撑多久，知道吗？我照顾我的父母的时候，其实也蛮艰难的，因为我妈妈用氧气嘛。那早期是一个氧气瓶，然后放这里就好，然后后来不行了，变氧气机。氧气机要一直打氧气，氧气机不行了，变成要全罩式的，有没有？这样压住，压住，然后一个机器帮他打气，打加压，那个很痛苦嘛。你想想看，你怎么睡？了解吗？因为你呼吸有个频率，可是它机器有个频率啊，对不对？然后它力量很大，所以表示说你要随着那个频率在呼吸，对不对？然后你不随着频率呼吸，你就喘不过气来。所以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哇，人生走到什么那个无力跟尽头，会啊，会是这样。所以啊，我们都要知道，第一个啊，主跟我们同行，不要忘记，知道吧？第二个是主说我们喂养他，其实我们喂养他的羊，我们代替他做，知道吧？哦，这是一个尊荣啊，这个主给我们的一个请托啊，都会帮助我们有那个力量继续做，知道吧？所以这叫做背十字架跟从主，知道吧？记得哦，一定要记得是主跟我们一起走，要不然我们会觉得我们很孤单，我们会觉得说主你怎么这样对待我？要记得主不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主说我跟你一起走，知道吗？啊，我爱啊，你所照顾的人，对不对？我爱你所关心的人，这样了解了。好，所以二十三节这一节啊，一直要放在心上，知道吗？
请问一下，如果在那样的情况下，就是尽量的情况下，如果他说他可不可以选择拿掉呼吸器，这个
我们
圣经上有
我妈妈自己拿过啊。他有一天他觉得我不要呼吸了，可是他没有办法，一拿掉那个痛苦会让你只好把它带回来，那我们也不敢给他拿掉啊，我们只能祷告说主，你们让他平安一点走，蛮艰难的，蛮艰难的啊。其实到最后最艰难的就是当他啊有一两次要急救的时候，那时候蛮艰难的。你要急救到什么地步？所以我看了我父亲、我母亲，现在看我岳父岳母，我就跟小孩讲：记得千万不要急救，你都不要有任何罪疚感，就不要救，就是，因为那个实在是后面的路实在说实在的，太艰难。就人会煎熬啊，有一次医生会跟你说你要不要怎样怎样，你就很艰难，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我们信主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啊，我们信得过主。有些那我们自己要能够肯定这样，那我们对我们的父母的话，求主帮助我们啊，孝敬他们，奉养他们，照顾他们。但是到人生的最后的时候，不要强求，也不要有那种放不下罪恶感的心。好，这跟 Annie 跟大家交通一下。好，所以二十四节讲哈，如果我们不能舍己的话，我们就会被绑住，知道吧？人若要救自己，就上吊生命；为主上吊生命，就救了生命，知道吧？如果我们放不下自己，我们就会被自己的那一种欲望绑住，知道吗？欲望一绑住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去救生命，知道吗？自己的生命，或者是对方的生命，或神要我们做的，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必须要舍己。所以这句话是在讲舍己，在讲背十字架。所以如果我们常常会想要救自己， 想要救自己知道吗？纠结我现在啊过不去的，我现在怎样怎样。但是如果你一想要救自己，你可能就上吊什么生命啊，上吊生命。那但是凡愿意跟从主来上吊生命的，必救的什么生命。那这段话一个是对自己讲，一个是对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讲，做的工作讲啊，这些都可以给我们一个思考。耶稣这样讲是让我们容易记容易懂，知道吧，容易懂啊。因为要讲舍己，要背起十字架啊，有些时候的挑战是蛮让我们放不下心的，但是我们总要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啊，要记得主一定跟我们同行，主跟我一起做，然后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我们才能够走这条道路。所以如果我们在很多的啊被弃绝受苦当中，甚至被杀，这些都是强调那个艰难，对不对？但我们要记得不是我们自己面对。好，那么二十五节提醒我们，即便是全世界拿来要我们不舍己，我们也要把它放掉，知道吗？因为你就算得了全世界，你把自己的命都已经花在上头，到底最后你得到什么？因为这世界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会朽坏会过去，是带不走的，带不走的。那你得了这些，把自己生命赔上去了，到底有什么益处？所以二十六节提醒我们，那什么时候我们会这样？就是我们不把主跟主的道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一位，显在人的面前看他为宝贵为尊荣，就把它当作可耻的。如果我们把主跟主的道当作可耻的，那就 很可惜的。因为将来在荣耀里我们就怎样没有份，知道吧。好，我刚才讲我们是效法耶稣，最后要得荣耀，对不对？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得荣耀，知道吗？得荣耀。那我们走这一条道路就是得荣耀的道路。那这条道路为什么得荣耀？那以前我跟大家交通过，荣耀有个特色，荣耀要配得，对不对？不配得，那荣耀给你是没有，不相称，知道吧？不相称。荣耀有个特色，要配得，要配得。比如说我喜欢用的例子是你啊，我不能考试考个零分，然后老师说哎呀零分好了，我给你改一百好了，那你就觉得哦，你看我考一百分，你讲起来也不好听，对不对？因为知道那不是你，对不对？所以荣耀有一个特色是荣耀呢啊，荣耀是一个配得的。好，那我们下面就要思想了，我们为什么配得上帝的荣耀？那就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到，是因为耶稣跟我们一起去做到，这才是我们配得。
就是那个荣耀非常的
抽象。
对，我觉得我们难道不用不把荣耀，就是把先把荣耀放一边？我在基督里，我有平安跟喜乐，我放这样子的目标就好了。不是我要去追求那跟主一起的荣耀，这个这样，是一定要我哪一个观念才是比较对的？
好，那我们先把我先从创世纪第一章讲荣耀哈，荣耀就是上帝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嘛哈，那一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按着我们的形象造人，使他们活出我们的样式来，那个就是荣耀。荣耀就是把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活出来，那个就是荣耀。所以你讲平安喜乐是荣耀，一个人可以活出神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是在平安跟喜乐当中，那就是荣耀。因为基督人犯罪是亏缺神的荣耀嘛，对不对？那荣耀在哪里？ 在神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怎样把他的形象给我们。我再讲一次，就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我们就应当把上帝的样式活出来，那个就是荣耀。因为上帝就是上帝显出来就是荣耀，所以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什么光辉，所以我们把耶稣给我们的生命活出来，那就是什么荣耀，那就是荣耀。所以一个可以去爱别人的人是荣耀，一个可以去真心为人祷告的人就是荣耀。那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已经有那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要把它去活出来。那为什么我们配得将来那个神的荣耀？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生命，我们就效法他儿子，效法他儿子，然后呢，我们将来就跟他儿子一样。但是我刚才强调的是，我们效法耶稣，要记得不是我们有本事做到，是耶稣跟我们一起同行，知道吗？耶稣就跟我们一起走，跟我们一起去面对。那我们要一个信心跟他一直连结，一起连结。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要跟我们一起做，可是我们要一直跟他连结，一直跟他连结，我们一直要能够信得过他，跟他连结。所以我们做母亲的，你爱你的孩子就是荣耀，知道吧？你按着主的话教导他们，然后爱他们啊，为他们祷告祈求，这就是你的荣耀，知道吗？这样了解吗？
我是有时候会局限自己对文字的理解，然后觉得荣耀就是我还荣耀什么，像
头上有花冠，
这样说小当家。
其实我们一个人哈，一个人显出那个耶稣的那个样式就是荣耀，因为上帝的意思就是这样，我把我的形象照按照我的形象照的你，那你要把我活出来，那个就是荣耀。所以一朵花照着上帝照它的样子长出来就是荣耀。所以诸天述说你的荣耀，对不对？就是你太阳就这样绕，这就是荣耀了，就是上帝赋予你的，你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将来人只在他自己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这是因为我们在世上跟他的关系，所以他把那一个跟父在创世以前就有的荣耀就归给我们，跟我们一同得荣耀，得这个更在主里面的那一个永恒性的那一个荣耀在那里。其实这个荣耀包括好多，知道吗？包括权柄，包括管理神托付的智慧，包括神给你的那个管理的能力，这些通通都是荣耀。我在讲，神照着他的形象照我们，我们就等于被赋予要活出上帝那个荣耀来，对不对？所以将来你在新天新地，上帝把那一个要展现荣耀、享受荣耀的那一个生命给了你，权柄给了你，然后我们就去把它怎样彰显出来，享受那一个彰显，这样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盼望是将来得荣耀。所以保罗讲，你们要知道恩召有何等指望，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知道吗？所以荣耀跟基业是摆在一起。基业的意思就是很难去讲这个基业，因为我们怎么讲都会把跟世界的有一点怎样相连比较好懂。用一个粗浅的比喻，就是说你老爸跟你讲，就是说以后我把 Apple 的公司交给你，知道这样了解吗？ 哦，就是说这个公司大得不得了，可是以后你去当老板，类似这样，这样比较好懂，可是还是蛮属实的。好，那么我们继续看，这叫神的国。好，所以23章23到27节要讲的就是我们要进神的国，得荣耀就是进神的国，承受创世以来为我们预备的国。所以走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因为我们要进神的国。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讲，那个路是小的，门是什么？窄的，对不对？找着的人也少，因为那是十字架的路。好，所以到这边我们晓得耶稣要开始告诉门徒，第一个告诉他们耶稣到底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们要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知道吧？第二个告诉我们，那耶稣既然救我，我怎么样是被拯救的？要记得被拯救的人就是跟着他走的人，一直跟着他走，知道吗？这叫出埃及，知道吗？出埃及不是要跟着摩西，一直跟摩西走，对不对？才出得了埃及，对不对？所以要一直跟着耶稣走，所以我们讲要跟从主，对不对？好，再来第三个，我们就进到那个什么神的国里面，就是那永恒的荣耀当中。好，第28节是让门徒看见，那是一个
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指的只有以利亚跟那个
摩西，我这里讲彼得、约翰、雅各三个，因为他们三个还没死。然后他们会先看见神的国，因为耶稣讲神的国的时候啊，很多人会把它当作一个抽象的观念，抽象的观念，但耶稣用这里带他们到变相山上，是让他们知道这不是一个抽象的，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所以我们到上帝的国的时候，神的国的时候，记得那不是抽象，是实在的。是实在的，是可以感受、可以体会的，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不是十二个门徒都可以，而是其中有几个人可以。所以那个日子之后，约八天之久，耶稣就带彼得、约翰、雅各上去到山上去祷告，其他人不知道，耶稣只带他们三个去祷告。祷告的时候，29节开始告诉我们神的国到底是怎样。第一个，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形体。第一个是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形体，它整个面貌改变，整个人是一个洁白发光，这叫一个新的形体，一个新的形体。然后呢？然后接下来是摩西跟以利亚在跟耶稣讲话，然后他们是在荣光中。所以第二个告诉我们，我们第一个我们有新的形体，第二个告诉我们是在荣光里。用后面的话讲，就是我们有新的身体，知道吧？第二个我们在荣光里，荣光里，在荣光里。然后第三个呢，那么呢，你的感受是我们在这里真好，彼得讲的，主啊，我们在这里怎样，真好，所以这就是神的果，神的果。好，那么这边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谈论耶稣什么去世的事。去世这个字跟出埃及是同一个字，知道吧？出埃及。其实就是谈救恩的事，就耶路撒冷要发生的事。耶路撒冷要发生的事，其实就是拯救我们，把我们从罪的当中带出来。所以真正的出埃及是把我们从罪当中怎样带出来，带出来。所以呢，就谈这个事，有摩西跟以利亚。那摩西跟以利亚也正好是以色列人最尊崇的，在古代的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代表先知，一个是代表那一个 啊，神所设立的领袖，神所设立的领袖，而不是大卫哦，是摩西，因为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然后以利亚是在先知里面，他们认为是以利亚，因为被主接走嘛，对不对？被主接走，然后以利沙后来肯定以利亚是那一个啊，先知里面的首位的那一位，所以以利沙就讲，愿加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你。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利亚的位置跟摩西的位置。但重要的是，摩西、以利亚都是为了耶稣，都是为耶稣的。好，所以就谈论啊救恩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也就是第二十二节讲，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弃绝，被杀，第三日复活的事。这就二十二节的事。好，那很奇。
形象都会变，为什么还是很
穿是摩西
跟以利亚？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将来复活的时候，我们在见到彼此的时候，我上次讲过，我们不会第一眼认出来，但是我们慢慢会知道是谁，我们总会保留一些印象，知道吗？但是我们形象不一样，因为那是一个有荣光的形象。那么摩西跟以利亚他们为什么会知道，这也是蛮特别的，因为他们两个有自我介绍吗？我们不知道。
就是请问耶稣在三十岁之前都在做什么？
做木匠，
就是蛮就是跟约翰施洗约翰他就是开始就
不一样。
对，那所以就
所以耶稣一出来传道，他家乡的人就觉得发生奇怪的事。
因为记载到十二岁，他就是非常的
渴望神的事。
接下来就这一段
就没讲了。对，十二岁到十八年，三十岁这一段就没讲。一直要等，很奇特，就是耶稣就在那边一直等，等了十八年，然后就神的时候到了，他就出来。好，这个很奇特，不晓得为什么会打盹，不知道。门徒有很多奇怪的情境，重要的时刻都打盹。克西马尼园祷告也打盹，然后变相山也打盹。就是也不会赶快做点笔记跟他讲的是什么，这很奇特的事，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打盹。就是每次祷告的时间到了就会打盹，大概跟我们差不多。你看二十九节正祷告嘛，就是很奇特，然后后来就醒过来，然后看见主的荣光跟两个人，但人家已经谈完话了，知道吧？所以他们也没听到到底谈些什么要紧的话，都没有去注意到。然后
是不是先被催眠？
不知道，还是那里太舒服的，有可能知道。我能想象的就可能太舒服了，太舒服就怎样，就安息了。就在那边好好的享受那个氛围。然后他就，所以要离开的时候，彼得就想，这就实在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他很想待久一点，就干脆搭三个棚子。他不知道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想要留在那个情境当中，可是不知道怎么样比较好一点。好，这时候啊，两个人就进云彩，那就不见了，所以他们就惧怕。这时候云彩有声音出来。所以用云彩来代表天上，知道吗？神把他们接回去了，所以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或者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对，就是这是天上来的见证。当耶稣在耶路撒冷，那么成就救恩的时候，要是就上帝选他来做这个事，选他自己所爱的儿子来做这个事，所以我们要信得过他，信得过他。好，最后，声音没有的时候， 一切又恢复正常，恢复原来的景象，只看到什么耶稣一人。好，这就是变相三。所以变相三给我们几个体会，就神的国是一个我们真实要进去的地方，一个真实要进去的地方，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形体在那里，在那里我们在荣光当中，然后那边的情境就是真好，人就想一直留在那里。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是有什么特殊的情
况？耶稣跟他们说，不要，先不要告诉人，在其他地方跟他们讲，不要告诉人，因为耶稣还没有复活。那彼得后来就讲，彼得后来在彼得后书就有讲，彼得后书有讲，啊，彼得这一段话最后拿来做见证的时候是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他这样说，第十六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六节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彼得后书呢，啊，彼得自己最后 做的 给弟兄姐妹做了一个劝勉，十六到十八节这里，对不对？他就最后讲这个，彼得自己讲第十三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我们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那我要告诉你们，时常纪念这些事。就是彼得一直强调变相山上面是一个将来神国度里面的那真实，因为这里讲耶稣已经从他的大能的降临啊，已经讲了，我们见过他的威荣，啊，我们见过他得尊贵荣耀极大荣光中出来的，所以这里这彼得讲这件事情是真的，提醒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等候主再来，啊，不是一个想象的，知道吧？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要不然你想想看，哪一天你到很老很老的时候，对不对？那你觉得人生走到差不多要尽头了，你一定要知道这是事实，上帝天使会带你去这里，知道吧？你才会欢欢喜喜的走，知道吗？不会害怕。要记得这个，我们总有一天要走这个路，对不对？除非主再来，要不然我们就要去见他。那我们总要信这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说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虽然我们没有像彼得这样经历过，但彼得告诉我这是真的，天使将来带我们到神那里就是真的这件事。所以我们知道属神的人他们真的在那个地方等候我们，那这就是我们人生啊最真实最完全的盼望。所以我们离开世上属主的人啊，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啊确信，在主里再见他。
所以有那个九章开始的时候，刚刚你都提到说，在使徒行传中有人信了，但是没有受洗，是因为是听到的使徒们的那个作用。那在使徒行传的
哪里是不是？好，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好，我们看《使徒行传》在那个啊，我们看一下巴拿巴，然后我们讲到，我们看一下。等一下哈，第十九章。 哦，这是约翰的喜，还有一个讲耶稣的喜，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不是十九章是约翰，还有一个是讲耶稣的。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第八章。哦，第八章是他们其中一个16节，因为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洗，使徒给他们按手。啊，对，还是十，刚才还是十三，不是十三章，16章这里，应该是刚才是我讲十九章是他们碰到几个受约翰洗的人。啊，那我记错了。记错了，就是他们有受约翰洗的人啊，他们啊还没有奉主的名受洗啊、哦。然后另外才是那、啊、后来受洗的人都要当时有受圣灵的印记啊、哦，这是要紧的啊、哦。这是刚才讲的另外一处啊，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但是使徒还没有按手，所以他们没有受圣灵的那个印记。等到我们讲使徒行传，我会跟他讲，就是啊，当时需要这样子做见证。那我们现在就没有这些了。我们现在受洗的人直接受什么？受圣灵。现在，好，还有没有问题？
一个
现在
遇到那个，就是布道友他们在要。就是他们可能布道没有很久，那他们就会问说，像圣经知识这些啊，他们都还不熟，都不太懂。那这样子可以受洗吗？或这样受洗好吗？
通常受洗哈，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耶稣是谁，然后对。埃提阿伯的太监，我们看几个初代教会受洗的人好了。初代教会受洗的人，你看他们受洗的人啊，初代教会受洗的人呢，就是啊，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腓力就跟他讲，从以赛亚书讲耶稣，对不对？讲完了。那么他就受洗，对不对？所以他主要讲的是以赛亚书53章，哦，所以啊，一个要受洗的人，基本上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那耶稣来是为我们的罪死，那我们借着耶稣，我们可以啊，在信跟他联合，所以他的死成为我们的死，所以我们罪就怎样得赦免，然后他的活成为我们的活。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这是最浓缩到最小的、哦、然后呢啊，再来是讲到哥尼流，使徒行传第十章、哦、讲到哥尼流的时候呢，讲到的就是说彼得就跟他们开口跟他们讲一篇道，其实彼得就讲一篇道就给他们施洗了，知道吗？没错吧，对不对？啊，那这篇道为什么他们可以，他们就可以知道？因为这个第38节，神怎样以圣灵的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他知道耶稣能够有能力，对不对？然后再来讲到第40节，他被杀复活，对不对？哦。第42节，我们是奉他的名传道。43节，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罪得什么？赦免，对不对？好，只要这里到这边，那他们就怎样？感谢神了，感谢神借着耶稣我们罪得赦免。那彼得就给他们怎样施洗了。所以如果你看初代教会这些受洗的人，然后后来保罗跟那个监狱的狱主有没有？哦，跟监狱的狱主也是当天把道讲给他们听，然后他们全家就怎样信了。 所以你觉得要讲多少？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子了，我们现在我们希望弟兄姐妹知道的就是，第一个耶稣到底是谁，所以我们会希望他们能够讲，能够不是要知道很详细，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神差他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活给我们看，为我们的罪死，对不对？那我们是借着信跟他联合，然后只要让弟兄要信的人知道说，信是一个跟耶稣生命怎样连结，知道吧？而且这个信不是一时的，连结就要一直怎样连结，其实这样他生命就可以长，知道？然后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所以我们借着他罪得赦免，得到新的生命。这些如果他都能够很诚心的接受，基本上就可以受洗，这样了解。但是我们现在教会比较担心是有一些人就是有听，但是他没有听进去，然后就跟你说好好好，那受完洗就怎样，找不到人了。我们比较担心这个，所以我们会花一点时间跟他们读一些基要信仰。那基要信仰最主要让他们知道所信的是什么，还有一个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跟主可以连结。那我们怎么样让他们继续跟主连结？就是读经、祷告、聚会。因为聚会是跟弟兄姐妹在基督里连结，读经是借着神的话跟基督连结，祷告是自己跟上帝怎样心灵里面连结，对不对？所以我们用这些最基本的告诉弟兄姐妹，其实重要的就是希望他们的心跟主是什么连在一块。
像有些人就是像牧师刚刚讲的，就是他可能是这样，但是很短时间他就说好他要信，可是你会觉得说他可能有些东西他还必须懂一些教材，你才很放心的让他去实习。那这中间就是说有时候会有一个，那比如说我们要抓神的羊，那是要把这个羊看到的羊赶快抓起来，先把它让它在外面吃吃草，稍微胖一点再抓起来，到底要什么时候才抓，就是这种有时候会卡在这里，说我要不要等它吃多一点然后再抓这样子。
通常是看那个人的状况，比如说一个年长者，他对这个信仰有一些认识，有一些体会，可是他到一个地步，他说特别民间信仰的，他要说我愿意受洗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说已经下定一个非常坚定的决心，这个我就会跟他施洗，我不会把他看待跟一个年轻人一样。就是还是跟生命的历练有一些关联性，有一些关联性。虽然他年纪很大，可能还有一些人年纪很大，他不一定有太多时间去读圣经，或者他也不一定识字，对不对？可是他心中有个坚定的立场，愿意去表明，这个我就会为他实习。那对比较年轻的，通常会希望他们更深一点点的认识，比较不会被情感的因素给影响。
可是如果说从神的就是数目来讲的话，那是不是如果他只是一时的情感的感动，那如果我妈受洗，是不是跟那个神的整个数目，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通常是这样我们基督徒要相信一个，我们继续为这个人祷告，知道吗？所以如果神拣选的，神不会忘他，我们继续为他祷告，如果是上帝选的，不会忘，神不会忘记他。所以我都还很印象中，我在上小学之前去过一次聚会， 那一次为什么会去聚会？我现在我那时候是因为隔壁家的一个小孩说去那里人家会给你卡片。那你想想看，六十年前，我现在讲是六十年前，六十年前有我们有一张卡片，那个就已经是什么不得了的事，对不对？然后就很想去拿卡片，就跟着去。那我还有隐隐约约一点印象是坐在那个小椅子上，然后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然后最后问名字，我把名字给他，他就记下来了。我只记到这里。然后回家，我妈妈说以后不准去，你去那边会怎样怎样，被恐吓一番。我妈妈到底恐吓什么，我也不记得。我后来就没再去，就对。所以你如果要真要想，其实上帝对我们的拣选，有些时候其实是蛮早，可能就已经在那里，只是说那时候就这样子就过去了。可是那回想的时候，我就发现小时候事情记得不多，但还记得这件事，因为卡片没拿到。然后还被妈妈恐吓一番。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实在的愿意把我生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你的儿子耶稣一样。主啊，我们真是有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知道这生命所带出来的尊荣，所带出来的纳米善，所带出来一切的丰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孩子，你都爱我们到底，你也眷顾我们到底。让我们的主啊，让我们总是知道你跟我们一同走这一条道路，你在旁边护卫我们，你也跟我们一同来面对人生各样的处境。我们感谢你的恩，你都把你生命给我们，也让这一切借着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继续的将自己交在恩主的手中，你的保守赐福引导与我们同在，眷顾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
好。